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20日，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5点。在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暗示上调对中国产品关税的期限可能会推迟；美国的网络安全公司报告说有 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的黑客对美国网站的攻击卷土重来，美中网络安全协议名存实亡。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表示，台湾不会接受任何消灭和伤害中华民国国家主权、消灭台湾民主的政治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宣布一项指令，下令制定 计划组建美国的太空军。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没有最后的神奇的日期。 他再次暗示3月1日调高中国产品关税的期限有可能会推迟。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对记者说：“我认为谈判进行得很好，我们现在不能给你确切的时间，但是这个日子不是神奇的日子，因为正在发生的事情太多，我们还是拭目以待。”特朗普总统还说，这场贸易谈判非常复杂。 特朗普总统本来决定，如果3月1日还没有达成贸易协议，就把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的关税从10%提升到25%。但是他后来又说，如果接近达成协议，这个期限可以推迟。美中双方星期二在华盛顿再次开始副部长级贸易谈判。星期四，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同负责与美国进行经济和贸易谈判的中国副总理刘鹤再次进行高级别会谈。白宫表示，谈判的核心是中国必须实现结构性改变。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说，美国要求中国承诺不把人民币贬值，人民币贬值币值压低会使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上 比美国产品更便宜。中国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抱怨中国采取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包括盗窃美国知识产权，要求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必须披露商业秘密等等。中国则说，美国实行了阻碍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在美中两国是否能在3月1号达成贸易协定的问题上，有些分析人士持乐观态度，有人则认为希望渺茫。 一家美国网络安全公司说，中国网络攻击在过去一年里显著增加，一些专家认为美中之间的网络安全协议名存实亡。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在星期二发布了一份报告中说，在美中两国 2015年 就不进行政府支持的商业网络间谍行为达成协议之后，中国的 网络黑客活动有所减少，但是在过去一年来，这种趋势看来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中国的网络袭击规模几乎回到了协议前的水平。报告说，这种增长与美中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有关。随着美中关系的持续恶化，中国的黑客活动预计还会更加频繁。纽约时报星期二在一篇报道中引述情报官员和私人安全公司研究人员的消息来源的话说，新一轮的中国网络攻击的目标是美国军方承包商和技术公司。中国的黑客试图从他们那里获取商业和军事秘密，其中波音、通用电气航空和 T-Mobile 都在中国的工业间谍活动目标之列。 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些研究人员和官员认为，在美中贸易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两国四年前达成的网络安全协议已经被非正式的取消了。随着美国和全球其他的国家正在铺开下一代通讯网络 5G 的建设，通讯系统安全是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担忧的问题。美国正在游说其他的西方盟友和国家在 5G 网络中避免使用与中国华为公司有关的设备，担心华为设备存在安全隐患，会成为中国政府搜集情报的工具。一些国家已经表示禁用华为，英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仍表示在评估安全风险。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表示，台湾不会接受任何消灭和伤害国家主权、消灭台湾民主的政治协议。台湾的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日前表示，如果国民党重新执政，会与北京签署两岸和平协议。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发表讲话表示，中国不放弃武力犯台，强行推行一国两制，没有所谓的对等谈判，也不会有真正的和平。台湾总统蔡英文自就任总统以来，拒绝接受北京所说的九二共识，也就是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月二号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提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在此基础上，台湾海峡两岸可以就双方之间的关系及民族未来展开协商。蔡英文当即回应道，他从未承认九二共识，也绝不接受一国两制。蔡英文总统在星期三的讲话中还提到，台湾是民主国家，要的是自由、民主、安全、繁荣，未来要由自己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签署一项指令，下令制定计划组建太空军，这支部队未来将成为美国武装部队的军种。美国之音在指令签署前获得了第四号太空政策令的副本。该指令说，这支太空军将对美国国家安全做出调整，以遏制侵略，保护我们在太空的利益。该指令还指出，潜在的对手正在提高他们的太空能力，并积极发展各种方式以阻止我们在危机中或冲突中使用太空资源。美国国防情报局上个星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和俄罗斯通过开发武器化卫星、能源武器和监控网络，已经采取在太空挑战美国的步骤。特朗普政府在2019年导弹防御评估报告也敲响了这一警钟，并呼吁建立太空导弹拦截系统，以应对朝鲜等流氓国家的潜在威胁。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二在电话会议上告诉记者，太空军将行使不同于新的太空司令部的安全职能。太空司令部由国会下令成立，并且在春季由五角大楼组建。这些官员表示，太空军将组织训练以及装备致力于太空安全的部队。新的作战司令部太空司令部将组织作战行动并指挥作战力量，接下美国中央司令部监督在美国在中东的作战行动，或者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指挥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在全球的行动一样。这项指令还要求五角大楼在180天内为新的太空军提供预算，并在90天内提出有关太空司令部的作战行动授权的修改建议。两名美国国防部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国会提出的建立太空军的做法提案预计最早在下个星期一提出。美国之音获得一份提案草案，估计 太空军在五年内将耗资7300万美元。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多个州起诉他的政府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便获得修建边境墙资金做出了回应。更多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来做介绍。
特朗普就是星期二早上在推特上发了消息说，他事先已经预见到了民主党带领的州会提出起诉，并且就是批评了带头的加州在各方面浪费了一些钱在这个高铁项目上。在此之前，以加州带头的16个州的司法部长星期晚上向美国北加州联邦法院提起了诉讼。有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案子可能最后由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来看一下下面一段电视报道。
起诉书称，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是非法和违宪的。白宫尚未对各州的诉讼作出回应，但已经预料到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会受到司法挑战。周一是美国的全国假日总统日，数十名抗议者聚集在白宫对面，表达对特朗普行为的不满。
没有紧急状态，这是假紧急状态。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我认为他把人们叫到边境是不必要的，边境上没有紧急情况。
气候问题存在紧急状态，宪法遭遇紧急状态，枪支暴力问题存在紧急状态，南部边境没有紧急状态。你不会宣布紧急状态后然后去打高尔夫球。
特朗普说，他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是因为他对国会批准用于边境安全的拨款数额感到不满。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特朗普2016年总统竞选活动的核心就是承诺要修建这个隔离墙，并让墨西哥出钱修建。然而墨西哥的领导人表示，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为修建边墙出钱。基于上周结束的预算谈判的结果，国会也似乎并不确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近日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改革建议，要求减少发展中国家的数量。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报道。
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新的建议，可能会使中国和其他大型新兴经济体无法获得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世贸组织通常在某些国际贸易规则上给予较贫穷的国家较为宽松的待遇，这种待遇被称为特殊和差别待遇。特殊和差别待遇使发展中国家有更长的时间来执行商定的承诺和增加贸易机会的措施，以及可获得与发达国家相比多一倍的农业补贴。世界贸易组织164个成员中，大部分都自称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等主要的贸易大国，以及世界上一些最富裕的国家，如韩国、沙特阿拉伯等。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抱怨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可以自我指定为发展中国家，使他们有权享受世贸组织的一系列的利益和宽松待遇。美国上周五对世贸组织提出了改革建议，要求削减有资格获得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国家数量。美国在提案中表示，发展中国家地位不应该适用于以下四类中的任何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或加入经合组织的国家、20国集团成员、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的国家或占全球商品贸易不低于0.5%的 WTO 成员。这一提案可能会受到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抵制。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全球经济高级研究员菲利普·利维说，这一提案可能会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他是这样说的。
like this is more something symbolic than of practical importance.
我认为就重要性来说，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在实践中，特殊待遇在谈判中最为显著。总的感觉是，特殊和差别待遇下的发展中国家不需要完全承担贸易义务。因此，如果我们在世界贸易组织进行谈判，取消这一要求，或说中国确实需要充分承担义务，将是非常重要的。但目前似乎没有多少这样的谈判正在进行。
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高级副主席艾琳·艾尼斯则认为，美国的提议是有道理的。他是这样说的。
显然可以争辩说，中国的经济已经超越了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利益。我无法具体评论美国的提案是否是做出这一判定的正确方法。我们一直在鼓励中国政府认识到，通过继续将其归类为发展中经济体而获得的利益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他们承认自己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定义的能力，将使他们在认识到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方面受益。
利维还提到，由于世贸组织的运营是靠各国自愿，而164个成员中大多数都自称是发展中国家，美国这项提议可能很难实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最近刊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八月在中共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上的讲话，除了通篇体现习近平党大于法的思想，绝不走西方的宪政三权鼎立和司法独立的路子。习近平还将国际博弈称为对外斗争，称要拿起法律武器占领法治制高点，向破坏者、搅局者说不。有分析认为，在美中贸易战、美中谈判尚未达成协议、中共即将迎来见证70年的特殊节点，《求是》杂志在这个时候公开这一篇中共党内的旧文，是否是别有用意？这种话是说给谁听的呢？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对这些问题，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人小明说，
自从贸易战爆发以来，当局一直遭到来自各界的质疑和批判，当局的权威不但受到侵蚀。由于经济形势的恶化，春节过后大量的人可能会无法找到工作，当局会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危机，可能要危险。所以这个时候他强调依法治国，我以为其实就是在为严刑峻法控制社会来做舆论准备。需要指出的是，习近平的依法治国，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而是类似2000多年前商鞅方式的依法治国。当局显然准备用所谓的法律来恫吓和威慑中国的民众，强化统治集团的权威，维护中共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讲，求是的这个做法应该说是紧随形势的。
那么《求是》杂志发表这样的一篇旧文，是否有什么新意？是否有什么出格之处呢？对于这个问题，前纽约新学院访问学者徐有余说：“
我觉得这是中共宣传后者对中共领导人推行的个人崇拜的惯常的持续不断的做法。他想把中共领导人打扮成一个有思想、有理论、有见解、有办法的人，他这种领导人对中国的情况是非常了解的。任何问题在任何形势下出现了，任何问题在中国领导人的阐述那里都能找到现成的答案跟指导方针。所以我认为这是宣传机构的历来持之以恒的这种个人崇拜的一种通常的出发。
那么现在习近平在强调所谓的法治要拿起法律的武器占领
法治制高点，向破坏者、搅局者说不，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这个问题，徐有余说：“
中共还是想把自己打扮成是一个依法治国的这种执政党，但是呢，他平常他也主张要依法办案，在这种意义上。”司法独立在语言上跟依法办案呢有相似的地方，现在呢情况他觉得可能更紧急，这种面纱可能对他来说不重要了，干脆把它撕破，现在顾不得了。所以我觉得司法独立这一条现在提倡的人又很多，因为违法审判的事情是越来越多，所以在顾不得的情况下，他现在干脆连这一条也不要了。
那么中共所谓的依法治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这个问题，新纽约新学院前访问学者徐有余说：“
中共历届最高领导人都会纠缠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他们要认为在自己领导下中国应该有新的做法新的气象，所以任何一届新的领导最高领导人上台的时候都要强调依法治国，但是每次强调依法治国的时候都会给中国的知识界跟中国的民众带来一些幻想跟这种空喜欢。但是呢，中共领导人怕弄假成真，他怕中国人民或者中国的执法人员真正相信了这一点，所以他马上就把实质性东西拿出来，就马上就强调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党大于法。所以他这么做，一方面是门面的东西要说够，另外一方面又生怕说够了以后真这么做又怎么办，所以他时间要强调党大于法，所以总是在这两个问题之间打转。这种做法就说明了这刚好不是像中共宣传部门说的是一个伪命题，这是一个真问题，就是你依法主张依法治国的时候，到底党依不依法，党在法治上还是法治下。所以这个问题摆在，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命题，就跟说有一个圆的正方形一样。但是中共对这一点是不怕的，那种指鹿为马的东西很多的，说圆的正方形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他就可以一直这么说。
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的演员翟天临最近成了中国网民的讨伐对象、批评对象、讽刺对象、嘲讽对象。从上面的官媒到下面的舆论，对翟天临的高考成绩、论文抄袭、学历造假纷纷都提出批评，连中国的教育部也出来表态，表示对所谓的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要展开全面调查。翟天临事件为什么会引发如此之大的民愤？这股学历造假，这种造假的风，批评这股造假风的矛头，是不是真的是针对翟天临，还是与他一样有假学历、假文凭的中国权贵？对于这个问题，独立媒体人小民之声主持人小民说：“
单单从北京电影学院对翟天临的这个处理来说，应该说是很严厉了。那么以往发生过的类似事件好像基本上都不了了之了，当时报道完之后后来就没有后续的消息了，但这个确实给了民众一个交代。从这一点来说，北京电影学院确实这个事情处理得很严厉，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这件事情引发这么多的议论，能够搞到这么个程度，实际上背后应该说当局在推波助澜，在利用这件事情。
嗯哼，
我们知道当局对舆论的控制能力是非常强的，假如当局不希望外界关注这个话题的话，完全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让这个话题归于沉寂。我们知道以往有很多比这个更引起民愤的话题很快就被消失掉了。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不客气地讲，官媒和政府有关机构实际上拿翟天临做了教具，来显示他们的正直和维护法律的决心。说句离题的话，尽管这些艺人对普通人来说知名度很高， 但是在权贵的心目中，这些艺人是没有地位的，惩办他们收获很大，风险很小。我想这才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
那么中国的学位造假、论文造假这种情况普遍发生，已经不构成新闻。翟天临，这是最新的一个例子。对这种大面积的学术造假、学问造假，究竟应当怎么看？问题的实质在哪里？小明说，
这个学术不端是个人的行为，但学术腐败肯定背后涉及权力。这个翟天临的问题应该说不是他个人的事情，他的学术水平一眼就可以看清楚，用这么简单的方式搞学术不端，背后肯定是腐败问题。但是这种腐败发生在学术机构，但是和学术实际上没有关系，而是和权力和金钱有关，是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入侵了学术领域，所以这是问题的实质。
那么现在在中国国内，许多的高官拥有所谓的博士学位，更有许多的高官在中国大学里成为博士导师，而且高官担任博士导师的情况是比比皆是。对于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北京前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郝建说，
这个事儿你们什么热点不热点，让你热才热得起来，不让你热你根本就冰凉。那么这个现象呢，我觉得除了翟天临作为一个演员吸引的注意之外，我认为更值得注意的的确有一些，比如说在教育系统内，但当官的由于权贵他能够得到很高的这个专业职务，比如说我自己更加关心的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高官当博导、高官当硕导的这个现象，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面是比比皆是啊，而且学校里面也非常愿意请一些高官来当博导。那个哦对了，那个重庆王立军不知道当没当过博导，王立军不知道几十个学校是那个兼职教授啊。那么就是这个现象，我认为是更值得思考的，就是说官本位思想在中国的这个教育系统内它是非常非常盛行的。那么到今天来讲的话，背后也有各种腐败的现象。比如说其实写知识界啊，对这个问题以前都吵过多少次。你像2010年3月的时候，文艺理论那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刊物《文艺研究》就登出过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冰冰指责那个清华大学中文系汪辉的那个博士论文，也是说有多处存在这个抄袭。后来这个事儿我们还搞过一次集体的给那个清华的那个签名，后来这事儿不也不了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共产党自由派元老李锐的追悼会已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遗体覆盖中共党旗，不少人见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等人送的华轩，不过丧礼安排似乎被简化，没有悼词也没有哀乐。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最新详细报道。
2月20日上午，曾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葬礼组织者要求参加者不得拍照，不得个人带鲜花，不过还是有现场照片传到网上。照片显示李锐遗体覆盖着中共党旗，沉痛悼念李锐同志的挽杖悬挂在李锐遗像的上方，遗体两旁是两排花圈，据说送花圈的大单位包括中宣部、中组部、水电部等。相关资料说，李锐1917年4月13日生于北京，祖籍湖南平江，2019年2月16日去世。 李瑞是中共党史专家，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兼职秘书。李瑞因讲真话，在多次政治运动当中历经磨难。他主张宪政民主、党内民主改革，批评过习近平，被认为是体制内自由派代表人物。多个消息来源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等给李瑞送了花圈。被维稳在家未能参加葬礼的资深记者高宇说，
今天呢不许拍照，里边花圈里边第一个是习近平的，李克强的，胡启立的，田纪云的，属于政治那个官的就这么几个，下边有可能有中组部的，那个又有水电部的什么我都不知道，这他工作单位啊，就这些。
独立历史学家张立凡参加了星期三的李瑞追悼会，关于习李二人送花圈的情况，他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同去的人都说有这个，就是反正我见到的有人说是看到了，但我进去没看到，他们说有的说是工作人员给挡着了，就是反正是我只看到前任常委的，别人说是看到他们俩的，还不止一个人说，但是没听见奏什么哀乐，也没有升平。
网上消息说，追悼会开始头30分钟是首长向李瑞告别时间，其余吊唁者而后陆续排队入场，现场便衣林立。葬礼的另一个特点是安排明显简化，追悼会过程当中据说没有哀乐播放，没有讣告张贴，也没有人致悼词。有网上评论说，这是一个无声无字的追悼会，不过前往吊唁的人很多。没有人致悼词之类的，是吧？没有，是吧？
什么都没有，冷清着呢。人多，全是那个什么，那个李瑞的那个亲朋好友。
不过，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光远对《美国之音》说，他这个追悼会，北京人传的多不多啊？
据我所知不太多，
影响还是有限。
对对对对对，在圈内吧，圈内有影响啊。
参加李瑞追悼会的有他的儿子范苗和夫人张玉珍。香港明报说，中共官方在八宝山为李瑞举行葬礼之前，李瑞家属在北京木樨地家中开设灵堂，接受亲朋好友吊唁。明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李瑞的骨灰盒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的位置已经确定，正巧和生前住在同一个楼内的邻居为伴。今日有报道说，李瑞遗孀张玉珍似乎正在和组织上协商有关问题。张玉珍和女儿李南央在李瑞遗嘱问题上各执一词，加上李瑞生前敢言的立场和性格，因此使得当局在李瑞后事处理上十分谨慎。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对本报道有贡献。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上台7年来，中共当局对中国的高等学校这个被视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的管控越来越严。一些高校教师因言论自由或学术自由受到惩罚，这情况在中国的高校教师队伍中产生寒蝉效应。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对高校教师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控制趋紧。一些高校教师因为在课堂上或者自媒体上发表的一些观点、看法和言论，受到所在学校各种形式的处理。2018年9月，厦门大学决定解除学校与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周运中的聘用关系，称其在微博上多次发表错误言论，歪曲历史事实，损害党和国家形象。2018年5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因副教授翟菊红错误解释中国宪法修改制度、网易中国人大制度等，取消其教师资格，开除其党籍。据称，翟菊红在课堂上批评习近平废除任期制。 北京建筑大学2018年4月决定给予理学院副教授许传清行政记过处分。此前学生举报许传清在讲授课时将日本民族和中华民族进行不恰当对比。2017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决定解聘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史杰鹏，决定认为史杰鹏在微信发布不当言论，与主流价值观不一致，逾越意识形态管理红线，违反政治纪律。2017年7月，重庆师范大学开除了教授西方文化课的谭松副教授，称谭松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偏离了正确路线，背离了党性原则。不过谭松认为校方的决定与他近年对1950年代川东土改进行的调查研究有关。上述这些人年龄大多是40至50岁之间的中年教师，不过也有年过六旬的老教授因言获罪。中共山东建筑大学2017年1月对1955年出生的邓湘超教授错误言论行为作出处理意见，称邓湘超多次在微博发表错误言论，性质恶劣，影响很坏。邓湘超山东省政府参事被解聘，政协常委被免职并被迫退休。在当局高压政策的打压下，有些被校方警告的教师不得不低头认错，痛改前非。山东工商学院副教授李默海因为在网上发布错误言论，被校方勒令停职检查。据称，李默海在校方严厉批评下承认了错误，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某高校的一位教授说，最近几年中共加强对高校教师的控制，要把高校办成党领导下的高校，社会主义的高校。在约束教师行为准则等各项规定下，校方劝诫甚至是拜托老师们要谨言慎行，避免祸从口出，警告老师们要与现行的官方的政府的政策保持高度的一致。他说，对于校方的规定，老师们不适应，但为了生计而不得不为之。他说，所有的老师们都感觉不太舒服，因为学校本身是个学术研究、追求真相、追求真理、科技创新的地方，是人类发展前沿的领地。在这个领地的人需要大量的思考，创造性的思考，才可能推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创新，而这些思考甚至是观点很可能与现实生活和观点发生冲突，如果抑制这些思考和观点，将限制老师们活跃的思想，限制学校的学术自由。在中共当局压制高校教师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过程中，校方以政治进步、入党表彰以及金钱奖励为手段，招募一些学生信息员，让学生检举和揭发他们的教授在课堂中的一些言论。这种被中共惯用的发动群众、挑逗群众、斗群众的做法，不仅导致一些敢言的教师轻则被警告处分，重则被解聘开除，也激化了老师和学生、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和信任感，弄得老师们谨小慎微、人人自危，话到嘴边留半句。相比2004年前后，中国高校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空间，自从习近平主政以来的近七年里，当局的限制越来越紧。2019年1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将青年和网络作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阵地。2004年3月，时任北大新闻专业的副教授焦国标因发表讨伐中宣部一文引起轰动，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焦国标并没有被北京大学立即解聘或开除。经过十几年的思考、反思和沉淀，与15年前相比，2019年的焦国标思想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他认为言论自由并不是最高的价值。
言论自由不是最高的价值，还有比言论自由更高的价值。 这个价值是什么？就是社会的社会稳定啊，和谐呀、啊，全社会的一个利益。
他说，个人的言论自由可能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等问题，有时候同社会利益不一致会造成一些负面的东西。焦国标今年55岁，14年前发表讨伐中宣部檄文时不到41岁。他说，高校教师中现在有一个40岁现象，大部分出事的教师年龄在40多岁、50岁以下，他们有一定的资历职称，学术上有一定的造诣，处在讲课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这个年龄段的教师出事多，值得思考和研究。焦国标2005年3月应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邀请做访问学者6个月，被北京大学当作自动离职除名。多年来，焦国标已经没有任何公职，现在靠写字卖字为生。10几年前的锐气似乎荡然无存，激情被他所说的思考和理性取代。他说，教师的学术自由和学校监管之间的互动能否从抵触性走向建设性值得思考。焦国标认为，校方、教师和学生之间要建立一个和谐并非抵触的关系，不是学生举报、学校追查、教师受罚的低劣互动关系。
我的总体上呢，我觉得简单的像过去我们一样简单的归结于这种管控太严啦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实际上是太单一了，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
有观察认为，在媒体全部由中国官方控制，媒体不能作为第四权独立的监督政府，一些高校的教师为了言论自由不惜失去职务、待遇和收入，其本身说明了在中国言论自由的珍贵和价值。境况比高校教师更凄惨的是一些异议人士、人权律师等，他们为了中国的法治、言论自由被当局冠以各种罪名判刑入狱。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武装向最后残存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发出警告，要他们不投降就灭亡。数十辆卡车星期二来到叙利亚东部巴古兹村的外围，准备撤离任何放弃抵抗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及其家属。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联军说，他们将在平民撤离之后发起攻击。不过，联合国人权事务官员说，他们仍然担心困在巴古兹村的大约2000户人家。他们说，伊斯兰国武装极力阻拦妇女和儿童离开，包括平民和一些可能是加入伊斯兰国的外国武装人员在内的成千上万的人，过去几个星期以来陆续离开巴古兹村。美国的特朗普行政当局要求欧洲国家接受那些从本国出来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的人员，英国已经表示拒绝，并剥夺了那些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的人的公民资格。法国也对接受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的人丝毫不感兴趣。库尔德武装的一位高级指挥官星期二说，几天后将宣布打败与世界为敌的最大恐怖组织的胜利。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宣布，他有绝对的权利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在未经国会批准拨款的情况下修建美国墨西哥边境墙。星期一，16个州在加利福尼亚的联邦法庭提出诉讼。加利福尼亚州联邦法官在特朗普25个月的总统任期内曾经推翻过他的其他决定。但是特朗普总统在白宫说，我认为我们的官司会打得很好。特朗普上个星期宣布了国家紧急状态，他当时就说他预计会在最初的法律诉讼中失利。他特别提到，如果有关诉讼被提交给负责西部各州的第9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他出战失利的可能性更大。16个州正是在
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辖区提出的诉讼，但是特朗普说他预计最高法院最终会做出对他有利的裁决，推翻下级法院的裁定。16个州的诉讼称，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是违法违宪，挪用反毒品项目、军事建设项目和其他执法行动的经费，伤害了各州和他们的居民。特朗普计划从联邦各机构抽取80亿美元，用来修建边境墙。诉讼要求法庭永久性的禁止特朗普行政当局挪用其他方面的政府经费或未经国会明文拨款而建墙。白宫还没有对16个州的诉讼作出回应，不过国家紧急状态令将遭遇法律挑战是白宫预料之中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三架满载为委内瑞拉提供人道救援物资的美国军用飞机已经在哥伦比亚降落，但是委内瑞拉有争议的总统马杜罗拒绝让这些救援品进入委内瑞拉。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政府向委内瑞拉军队喊话，敦促军队支持这个国家的和平权力过渡。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的副发言人帕拉迪诺在不久之前结束的例行记者会当中表示，美国24个小时密切关注委内瑞拉的局势，目前的当务之急呢是确保这些人道救援的物资能够顺利的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也警告委内瑞拉的军队不要干预外国运送人道救援的物资。我们知道目前委内瑞拉正面临非常严重的政治危机以及经济危机，食品、药品及日常生活用品对委内瑞拉人民来说呢是非常匮乏的，而这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是全球最高的，至少有10%的委内瑞拉人民已经逃离到海外，说明这场人道危机的严重性。而对于美国愿意提供人道救援物资，马杜罗表示并不需要，因为担忧这会引来美国的军事干预。与此同时呢，有三名欧洲议会的成员呢被拒绝进入委内瑞拉，因此欧盟内部也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呢要求欧盟要正式承认胡安·瓜伊多，也就是呢代表委内瑞拉人民多数民意的国民议会的议长呢为临时总统。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一千名反对派支持者上周末涌上加拉加斯街头抗议，胡安·瓜伊多向马杜罗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
我们今天本可以让满载人道主义援助的飞机降落在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有争议的总统马杜罗阻止了大部分外国援助进入该国。美国军方已经向委内瑞拉边境运送了食物和药品。华盛顿方面要求马杜罗下台，欧洲要求马杜罗下台的呼声还没有那么响亮，但是也渐渐地强烈起来。三名欧洲高级议员应反对派议员的邀请前往委内瑞拉，但是他们星期天被拒绝入境，被迫返回马德里。
这是令人非常不悦的迹象，明确显示出委内瑞拉几乎和朝鲜一样，是一个被权力挟持的国家。
这些议员要求欧盟现在放弃国际联络小组。国际联络小组是欧盟在欧洲国家和四个拉丁美洲国家之间发起的一项倡议，帮助委内瑞拉寻求政治解决的途径。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六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欧盟必须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总统。荷兰是跟随美国步伐的欧盟成员国之一。
已经有22个欧洲国家承认瓜伊多为临时总统。当然，我更希望看到欧盟团结起来。
但是欧盟内部却存在分歧，西班牙与委内瑞拉保持着最为密切的联系，并拒绝了美国的要求。
彭斯先生不能要求我们不接受委内瑞拉的宪法。
法国坚持举行新的选举。
解决委内瑞拉政治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举行有民主保证的总统选举。
荷兰政府已经同意将其位于委内瑞拉附近的海外领土库拉索岛作为援助中心，但它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为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我们需要得到委内瑞拉当局的同意。
大部分的外国援助因此都陷入困境。与此同时，有关如何结束政治危机、帮助委内瑞拉人民的外交辩论却愈演愈烈。迪西维尔，美国之音，伦敦报道。
美国官员一再强调，美国所寻求的是委内瑞拉的民主过渡及权力转移能够和平的进行。但是呢，目前所有的选项都被考虑当中。这被认为是对委内瑞拉的军队来喊话，因为美国并没有明确排除军事选项。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注意到今天的例行简报是由副发言人帕拉迪诺来主持，这是因为发言人诺尔特已经放弃了美国驻联国大使的提名，他也可能在不久将来呢离开发言人的职位。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新媒体行动正在展开针对千禧一代的网络管控，遏制年轻人的不满情绪蔓延。但有中国问题专家指出，跟他们的前辈相比，中国年轻一代的生存环境的确非常艰难。政府应该从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制度入手，改变中国年轻一代的不满情绪。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进入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乏力越来越明显，而且近期没有改善的迹象。中国的执政党最担心的是经济减速对中国青年一代，特别是被称为千禧一代的年轻人群体的负面影响，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最近的一次高级别官员会议上表示，应该重视民间的异议情绪，管控好网络媒体对中国年轻人的不良影响，并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最近发生的退伍军人维权事件、高校学生支持工人维权等事件，互联网移动平台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高层人士1月25号视察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新媒体大厦的时候指出，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为此，中国执政党在新媒体运动当中，从千禧一代年轻人当中招聘专家，通过微信、微博和移动报纸等新媒体，用贴近年轻人的网络语言跟他们互动，传达党的声音。有分析人士指出，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年轻一代现在感觉他们的上升空间缩小，工作和生活面临巨大的压力。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社会问题学者胡星斗认同这种观察，他说，
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呢，的确大量的人对前途非常迷茫，再加上这个经济越来越不好，失业率越来越高，就是实际的失业，而不是官方所宣布的登记的失业率。工作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在大城市，往往工作十几个小时，而且还担惊受怕，担心这个工作没了。所以在我看来，现在的年轻一代他所面对的环境是比他的前辈，比在这之前的年轻人是要险恶的多，或者是要艰难的多。
一项统计显示，中国的高房价、社会流动性不足，加上养育儿女的高成本，中国年轻人中流行一种消极懒散文化。这种文化被认为加重了社会分歧，因此社交媒体任何有关被认为加重社会分歧的真实故事都受到限制。新浪微博一个有200多万粉丝名为咪蒙的个人账户，因为发布了一条属于限制级别的故事而被迫道歉。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努力工作，决心改变他的命运，最终呢却因为贫困而死。这个故事有很多的读者，却被人民日报视为有毒的故事。咪蒙团队本月1号发表道歉信， 对故事在网上引发的负面影响进行认真深刻的反省，对所犯错误认真的真诚的向大家道歉。这个团队呢，还决定从即日起永久的关停咪蒙微博、咪蒙微信公众号呢，停更两个月。新浪微博咪蒙账号除了道歉之外，已经看不到任何的内容。中国社会问题学者胡星斗认为，
这有些人呢，可能总喜欢用所谓的五毛啊、网络评论员等等啊，来营造一种什么气氛，但是往往反而是适得其反，造成一种虚假的、编造的这样的一种气氛。
胡星斗说，政府应该从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制度入手，改变中国青年一代的不满情绪。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的新媒体运动由一个不到十人的小型团队负责，他们都是1980年代或90年代出生的千禧一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去年年底进行十项公投引发的争议受到各界的讨论，包括台湾人权促进会在内的公民团体批评称，台湾现行的公民投票法造成了民主的倒退，亟待立法院进行修法。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海伦的详细报道。
19日，台湾人权促进会、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台湾守护民主平台等台湾公民团体召开记者会，指出现行公投法中对于从提案到审查审议再到讨论及实施的规定都存在缺失，造成去年11月24日的公投出现众多乱象。这些团体也提出了修法意见。台湾立法院在2017年时大幅下调公投提案成案以及通过的门槛。2018年底，台湾在进行九合一选举时首次绑定十项公投案同时进行，其中议题广泛，涵盖同性婚姻、性别平等教育、能源、食品安全及国家认同等。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表示，在如此短时间内要民众对十个之多的提案做出决定，这在其他国家前所未闻。
在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审议的机制或者是一些讨论机制，其实恐怕是没有去建构清楚的，所以导致说好像就是用一个非常快速的方式去通过很多的公投提案，可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只是在圈选是非选择题的这种方式，其实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民主讨论的一个方式啦。
人权公民团体提出六点公投法修法意见，包括拉长对公投提案的审查审议时间，要求立法行政的主管机关表示意见，纳入违宪审查机制，鼓励公民进行充分审议，正反双方平衡表达意见，以及加强对募集经费的管制和公开。目前对于公投提案的审查时间最长为三个月左右，提案方依据法律需要进行至少五场发表会或辩论会。人权团体认为这样的规定远不足以让民众全面掌握信息，做出理性的选择。
好，那所以我想一个优质的一个公投它必须要配合一个优质的审议。好，那这样我们才不会把这个就是说其实直接民主好变成是一个就是说其实扼杀我们台湾民主最大的一个问题。
针对如何真正做到公投代表的直接民主，台湾人权促进会的邱依玲强调建立正反双方平衡机制的重要性，并对如何进行宣传和募款提出了具体的修法意见。他说，去年的公投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规定，变成拥有资源和钱财的团体利用的工具。不过，不论是人权团体还是法律专家都指出，公投应该只是现有的代议民主制度的补充机制，而不应成为解决所有议题的主要方式。
当这些我们认为是这些立法院啊，或者说行政部门，他们其实是我们选出来的人民，他没有办法代表我们的民意的时候，才会去发起这样的一个直接民主的一个公投，所以它是一个比较补充性的性质。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法律系教授林嘉和也表示，直接民主不应凌驾于间接民主。
所以呢，必须在制度上去尽量符合这一个目的，而不是的任意去推翻间接民主。
统。
所以你可以发现越民主的国家都是以议会民主体制为主，所以全国性的公投地方性另当别论，地方性的公投应该让它活泼比较容易。
目前除公民团体外，民进党、国民党和时代力量等也对公投案修法提出了意见。日前立法院新会期开议，公投法修正草案也被列入最优先法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回的报道。